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4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步步登天梯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9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修炼的老大法弟子，今年71岁。20多年来，我们顶着血雨腥风，一直坚定地走在师尊所指引的正法修炼的路上，从来没有动摇过，常年坚持走出家门，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。3年疫情封控几乎没有挡住我们救人的脚步，师父洪恩浩荡，把众生托起，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没有理由不做好3件事。一、风云突变。1999年7月，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，我那个当警察的丈夫在协党的淫威下被逼无奈，逼迫我放弃修炼。他曾举着手枪大吼大叫地逼问我，你是继续练法轮功还是要这个家？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。我说，这么好的高德大法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真善忍法理是我生命中的导航，我与真善忍同在，大法在我心中已扎下了根，这个根谁也拔不出去。还有一次，同修来我家，正赶上他在家，同修走后，他像疯了似的跑到楼上，把我供的师父大法像猛劲摔在瓷砖地上，玻璃摔得粉碎，大女儿把他拽走。我从碎玻璃碴子中抢出法像，这时他又去厨房抄起菜刀要砍我脑袋，同时单位逼我交出大法经书，亲朋好友劝我不要顶风上了，说什么胳膊扭不过大腿呀等等，那真是百苦一齐降。选自红银，苦其心志。二、助师救众生。中共江氏流氓集团编造铺天盖地的谎言诽谤师父，用谎言煽动仇恨，毫无人性地迫害大法弟子。俗话还说，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之报呢，何况我在大法中受益多多，我不站出来揭穿谎言，讲清真相，助师救众生，那良心何在？天理都不容啊。有一次，当时的公安局 C 局长给警察开会讲关于法轮功的问题，最后 C 局说，我个人看法啊，法轮功将是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我借此话题给我丈夫讲真相，他不听，真相资料他也不看，我只好在两个女儿的配合掩护下，在他值夜班的时候晚上出去贴真相不干胶，往众生家的门把上、院子里放真相册子、光碟等。小女儿大学放假时，我们娘俩发完零点正念后走出家门，我把1米高的方凳子用丝带子装上背在背后，在有路灯柱子的地方把凳子靠在路灯柱子上，女儿一只脚踏在凳子上，一只脚高抬起，她左手抱着路灯柱子，右手贴不干胶，1米高的凳子再加上女儿1米65的个头，她举起右胳膊粘贴，贴得高高的，恶人想撕掉可是够不着，干着急没有招。我们贴上的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、还我师父清白等粘贴，白底红油漆，白天在阳光下耀眼夺目，熠熠生辉，在公安局门前、学校门前、政府门前、监狱门前及步行街等地，只要有电柱的地方，我们都贴上真相粘贴，弘扬着大法，震慑着邪恶。有一次，我碰到个过路的行人，他抬头看着路灯柱子上的真相粘贴，自言自语地说，这法轮功的人真厉害，怎么贴那么高啊？是踩着法轮贴上去的吧？ 我借此话题给他讲法轮功真相。有一天发完零点正念，我带上真相粘贴下楼，推开单元门，发现正下着大雨，怎么办？是回家睡觉呢，还是出去？我犹豫了一小会儿，发现是南风雨，于是我顶着大雨，趟着脚下的雨水来到我家附近的一所学校，在校舍的北墙上贴真相粘贴。仰头贴的时候，铁皮房盖上冲下来的雨水像飞流直下的瀑布一样，顺着我的脖子灌进衣服里。贴一张灌一次，贴一张灌一次，脚下的水足有一尺深。贴完回家，站在镜子面前，看着像落汤鸡似的我，我笑了。三，不失时机，勇猛精进。2009年，我丈夫去世了，此后我一人独居，全身心地投入到住持正法、救度众生中。我像解开了缆绳的远洋航船，开始了扬帆远航。我在心里默默地和师父说，从现在起，我要甩开膀子，迈开步子，做好三件事，住持正法，兑现誓约。我和同修们结伴跨出城门，面向农村发神韵光碟，发明慧台历，发酒瓶，发真相册子，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。然而面向广大的农村，必须有交通工具，那我就毫不犹豫地开始买车，先买自行车，自行车不是用了，我就买电瓶三轮车，跑偏远的村屯，电瓶三轮车还是不能胜任，那我就买汽车，车能买，没有司机谁开车呀？于是我就拿出4000元钱给开电瓶车的 A 同修交学费，叫他考驾照。 A 的驾照到手了，我就把汽车买回来了。有了汽车，我们如虎添翼，在住持正法的征程上开始了扬帆远航。我们带着地图反复跑遍了我县的所有的农贸集市、乡镇、村屯，把真相福音传遍家家户户。离县城远的乡镇、村屯，我们每天往返100-200公里的路程，多则每天挨家逐户能发出去700-800个神韵光碟。我们带上中午饭、瓶装水、咸菜，中午在山坡上或者树林中边休息边吃饭，下午继续挨门逐户走进农户家，面对面发光碟。有的村民拿到光碟，直接就放到影碟机里边看上了，边看边说，太好了，太美了，赞不绝口。有的村民从家里跑出来追上我们，再要一盘送给亲戚。有一次，我和 M 同修背2大包光碟进一家宴席厅发，我介绍完光碟的内容后，不一会儿的功夫就被大家抢光了。有几位外地来的客人没拿到，就和我商量说，大姐，你跟他们说说，他们是当地人，我们是外地来的，先给我们几盘，哪天你再给他们送来。我说可以。有个村妇听我们讲完真相后，高兴地跟她丈夫说，我昨晚做梦有人告诉我说今天有贵人来，你看他们不就是贵人来了吗？夏天明真相的村民给我们摘黄瓜、柿子、香瓜吃，我们都婉言谢绝。有的人说，这大热天你们太辛苦了，凉快凉快再走吧。冬天明真相的村民让我们坐炕头暖暖身子再走，等等，还有许多许多感人的故事，篇幅有限，不能一一赘述。在中共邪党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中国大陆这个大监狱里，我们每天4-5个同修一台车，在村子里挨家逐户进进出出的，人多目标多，风险也大。中共邪党诬陷法轮功是某教， 给国人灌输的谎言铺天盖地，不明真相的人认为法轮功反党，该镇压。如此险恶的环境，我们顶着邪党利用国家所有的专政机器的严酷打压，如果没有师父的法身保护，没有同修们能放下生死的正念正行，我们是不敢几乎是天天大白天走出来的。被恶党煽动仇恨，捏造谎言欺骗的恶人随处可见，我们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。如果他们当我们的面打电话举报还好说，我们通过讲真相，或求师父加持，或采取什么果断措施，在警车来之前就能走脱。可有的人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拍照传给610的，使同修遭迫害。最阴险的是，恶人当我们面不动声色报警的，我们不知道还在挨家逐户的发。我们多次遇到过这种险情，我们前脚出屯子，后脚警车就进屯子了，但是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们有惊无险。有一次，我们去我县边境的山区发真相，有人同时向两个派出所举报，辖区派出所的警车追，临镇派出所的警车截，我们求师父救我们，我们的车走地头，爬山坡，左拐右藏，终于躲过了他们的视线，躲过一劫。有一年秋季，我们在偏远林场家属区发真相，遭人恶告。一会儿功夫，辖区派出所开来三台警车，下来十多个警察，他们打开我们车的后备箱，里面满满的纸和箱子，还有二三百本光碟没发出去呢。警察叫我们跟他们走，我们就给他们讲真相。这时过来很多村民围观，还有附近村屯的人，这些人有的听过我们讲真相，看过光碟了，他们把警察团团围住，示意我们快走。有人说，这光碟里的戏可好看了，你们也都拿一本回去看看吧。还有的人说，我看这几个老太太，他们都是好人，他们发的光盘也挺好看的，你们抓他们干啥？你们抓坏人去吧。在这乱哄哄的场面下，明真相的村民掩护着我们，我们赶紧走脱，在师父的保护下又冲过一关，躲过一劫。还有一次，我在家整理素浆状，无法外出， A 同修开车带三位同修去百里外的村屯发真相，快下午一点了，我接了个电话，是 L 同修的女儿打来的，问他妈妈咋还没回来，电话还关机。我一听懵了，赶紧拨他们的手机，四台手机全关机，我坐不住了。这时 L 同修的女儿又来电话了，我妈咋回事儿？你赶紧给我个交代，还说他妈妈要是出事了，他就如何如何。这时负面思维不断地往我脑海里打， A 同修是新手司机，没有经验，路况又不熟，会不会出车祸，会不会车毁人亡啊，会不会这样，会不会那样。我快崩溃了，我这个后悔呀，我有事儿出不去，就不应该让他们走啊。我稳稳心，看看窗外还下着大雨，拿把伞去找协调同修。我们开车去他们出事的地方打听情况，原来他们在最后一个屯发真相时遭人举报，被辖区派出所警察绑架到县国保大队，四位同修都被非法拘留15天， A 同修15天后又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。我是修炼人，遇事向内找自己，不推卸责任，痛定思痛，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我把做事当作修炼了，学法修心没跟上，导致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几次遭恶告绑架。以后为了保证学法时间，我们就不整天出去了，上午出去，下午回来学法。回想走过的路，真相赴汤蹈火，冲锋陷阵，踏平坎坷成大道，那一幕幕像过电影一样，心潮澎湃，感慨万千呢。四，感恩师父救命之恩。 救人的征程险阻多。几年来，我们经历了几次救世令欲夺命的车祸。仅举两例，一次，我们五位同修乘电瓶三轮车下乡救人，行驶在一个陡坡上，本该给足点， A 却手忙脚乱踩刹车，车急速下滑，瞬间翻倒在路边的树林里。眼看 S 同修的头撞在直径一尺多粗的大树树干上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师父给挡住了。 S 同修的头没撞上，三轮车帮的脚铁被撞弯了。那要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，人头撞在树干上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师父的救命之恩无以回报。还有一次是冬天，车行驶的路面上是冰，天下着雪，我们躲一辆客车，我们车在路边龙摆尾，站不稳。我赶紧喊，师父，师父，车直奔路边的深沟冲过去，撞倒了路边碗口粗的金属路标，缓冲了一下，车头大头朝下扎在深沟里，车尾和公路面呈90度角。我们从车窗爬出来，都成了雪人，但在师父的保护下毫发未损。我们雇大车往上拽车，一会儿功夫路上就堵了很多车，不知是谁报了警。交警赶到现场时，第一句话就问我，人怎么样？我说，人没问题。交警说，人没问题就好。我们遇到一次次的夺命的车祸，遭遇一次次被恶告绑架，都是师父的法身替我们承受了，挡住了，化解了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师父的救命之恩无以回报，只有精进报师恩。五，红尘末世，逆流而上。在末节的大洪流大染缸中，大陆手机如同一个魔窟，魔鬼一样利用外星技术勾引人类，放弃一切而不顾投入其中。我一直用非智能手机，只能接打电话，女儿、弟弟、妹妹、亲朋好友都劝我换智能手机。我给他们讲，大法弟子是节制式下流的。节制式下流选自弘言二普照。大法弟子如果自己都被外来的低灵生命控制与影响着，怎么能提升人类整体的道德水准呢？怎么能树立大法弟子群体在人类社会中的良好形象呢？我每天都是早晨三点起床练功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一天不落。发完六点正念学法，上午出去讲真相救人，下午学法，晚上浏览明慧网，再挤时间学各地讲法，每天简单的吃饱饭，每天都觉得时间不够用。如今的我乐观开朗，身强体壮，满面红光，亲戚、同事、同学、朋友无不夸赞，法轮大法超长，法轮大法神奇，法轮大法师父伟大。我的形象就在证实着法，展现大法的美好。我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之中，我活得阳光快乐，对师父的感恩说不完道不尽。弟子要珍惜师父用巨大的付出为我们能修炼圆满，为更多众生能得救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做好三件事，在救人的路上不懈怠，走好最后的路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守住正念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 2月19日。我于1999年得法，得法初期那种如获至宝的喜悦至今难以忘怀。现将自己点滴修炼体悟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守住正念施看护。师父在1999年6月2日发表经文《我的一点感想》后，我内心触动很大。这么好的法，这么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怎么能任人诬陷、任人迫害呢？人应该抱着虔诚的敬畏和感恩之心对待大法与师父啊。当我从同修那儿拜读了这篇经文后，在回家的路上一直是泣不成声，泪流满面。一个多月后，邪党动用整个国家机器，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最邪恶、最恶毒的对大法的迫害。当时本着对政府的信任，我就写真相信递交当地政府，却被非法关押在当地派出所。出来后，我仍然给知道姓名的政府官员写匿名真相信。记得在一次邮寄过程中，我把信准备放入邮箱时，一个念头打入脑中，会遭到迫害。当时还不懂否定旧势力，只凭一颗为法讨回公道的心，想无论怎样我都要做。可能当时没有否定迫害，接纳了被迫害这一念，邪恶真的找到了我。当一车警察提着警棍要带我走时，我知道我不该跟他们走。面对这邪恶阵势，自身正念没有足够坚定强大和不可动摇，当时人念占了上风，认为无能为力，别无选择。心中冒出一个念头，我去四五天就回来。就这样在旧势力的安排中没能破除他，承认了他，我一步一步地走进了看守所。走到这一步，我知道我该放下什么，坚守什么。要兼修大法，就必须放下人中的一切。当警察告诉我，你刚刚会走路的孩子怎么怎么样，年老体弱的母亲怎么怎么样，我知道他们的用意，也没被他们带动。我对亲人的陪伴和照顾远远不及师尊对众生的怜惜与保护。当警察提起丈夫时，我想如果因为我修大法他选择离开，对他也许更好。当我明确了自己的选择后，在我被非法关押的第五天，警察把我喊了出去，让我坐上车说，送你回家。就在他们送我回家的前一天晚上，我梦见眼前的栅栏门开了，有个声音说，走吧，别回头。我知道是师父在看护着我。第二部分，失而复得的手机。大法弟子如果念头不在法上，不用法衡量，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。记得一次和家人外出，家人骑摩托车，我坐在后面，手里拿着手机。当时有一个念头，大法弟子的手机丢了，打110，那可是天大的笑话。我不知道是旧势力早就在我这儿安排了这一念，还是别的什么因素起的作用，也没在意。可是没多长时间，手机真的不见了。这时我才警觉，才把自己的思想归到法中。我想师父说了，是你的东西不丢。选自转法轮。可是现在手机确实不见了，我心中相信肯定不会丢，但有一点好奇，这手机会以怎样的方式不丢呢？有时看看路上，有时看看道边，到后来哪也不看了。结果在回家的路上，有人给我家人打电话说，到某个地方去取手机。当时家人怕被讹钱，说，要是要钱，咱就不要手机了。到那儿后，那人把手机递给我，转身就走了，我连谢谢都没来得及说。我知道，我真正该感谢的是我的师父。在这样一个社会， 拾金不昧很少见，失而复得就更难。第三部分，按照正法的需要而动。我们是住师的法徒，我们遇到的每个人、每个生命、每件事、每个念头，都应按照正法的要求而动。在肃江大潮中，我也实名参与了肃江，不久又被邪恶再次骚扰。警察核实了一些情况后说，你和我们到派出所去一趟。当时我坚定地说，我不去。好几个警察气势汹汹的，当时我像一个不败的士兵，没被那种气势吓到，可能是否定迫害，符合正法的坚定的一念，他们没有强行把我带走，却抢走了我的大法书和练功用的 MP3。 我说，不能拿走我的东西。其中一人说，没事，我们不给你弄坏，明天你到派出所去取。当时我知道，不让他们动我的东西，这是正念，但这个正念不稳，不够强大，自己没有把握让他们放下大法书和 MP3。 在一定程度上，我退缩了，准备次日去取，正好还给他们讲讲真相。大法书和 MP3 是我学法练功用的，我不能失去。第二天，同修帮我发正念，我到派出所直接找到了所长，和所长讲了大法真相和我的修炼体会。所长说，再好，国家不让练就别练了。我说，如果真理没人坚持，人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理是真理。他说，好，就在家练，不要到处宣传。我说，那样我会对不起我师父，更对不起我自己。他说，你写个保证书就回去吧。我说，我不会写，写了也会害了你，也会害了我自己。他说，你不写我就拘留你。我说，你说了不算。他说，我说了不算，谁说了算？我没理他，但心里清晰地知道是师父说了算。过了一会儿，他问我，你怎么还不走？我说，我的东西还没还给我呢。他喊来一名警察说，把他私人物品给他。这样我把大法书和 MP3 又请了回来。如果当时的正念更加强大的话，我应该把所有他们带走的东西全部要回来。当时还是缺少足够强大的正念和勇气。其实能要回大法书和 MP3, 也只是我当时的符合正法的念头，得到师父和正神的加持才能做成。按照常人的想法，根本不可能的。之前就在我准备去派出所要大法书时，家人还气冲冲地说，那非得去送死呀。言外之意，我去派出所能不能回来都不一定。然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拿回了我的大法书。师父在《法难》这篇经文中讲过，大法弟子到什么时候都要走正自己的路，才会不出问题。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应该放下自我，放下一切，正法需要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不在邪恶气势面前退缩。因为师父正法中不论有没有旧势力，大法弟子就是应该坚定地走正，做正，做好该做的。记得一次讲真相归来的途中，思想中突然有个声音，你跟我们走一趟。我主意识清晰，坚定的一念，我不跟你们走，除非你还给我我的东西。我意识到可能有邪恶存在，果然没走多远，前面一辆警车迎面而来，但我没理会他，就这样与之擦肩而过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正法必成。个人理解，这四个字有如红贯苍宇的一道法旨，一个正法的大结局，大圆满。 大法弟子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就是走正。按照正法的要求去思考、去想，就是想的正。堂堂正正、顶天立地的、唯我独尊的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否定旧势力，破除迫害，让身边的、眼前的每件事按正法必成的旨意发展结局。大法弟子同化大法，在法中纯净自己，让自己的每个思想从人中走出来，符合法，符合正法，用这个符合法、符合正法的正念主导自己的言行，审视自己的每个思维、思想是否还承认着迫害，承认着旧势力。如果有，就否定它，清除它，用法归正自身观念，因为它不只是念头，同样是物质，是生命。愿每个大法弟子用法中修出来的慈悲善念，救度更多善良的生命，共沐佛恩，走进未来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